1943年的春天，大汉奸孙殿英来到丰泽园饭庄，人五人六，撇叉拉嘴，大马金刀，前呼后拥。您说这种人，民族的败类，你改朝换代，他总是吃香的喝辣的，谁来他都这德行。哎呦，你说栾蒲包他们恨的牙根都痒痒，没有办法，演戏吧，嗨，爱听什么我们说什么。栾蒲包多会说呀，孙将军，您真发福了，这才几天不见呢，您看看，您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您体重也增加了，长了有15斤吧，哎，长了，肚子也起来了，嘿。你知怎么回事？原来我跟国民党干，他妈蒋介石这老小子口气太抠门，哪像人家东洋人，东洋人大方，大把大把的钞票把我这肚子给拱起来了，哈哈哈。将军里边请里边请，哎，好嘞好嘞，就想吃葱烧海参的都给您准备好了，让他一号大雅间，其他的人都安排，都得吃啊。他坐到正座上，栾蒲包在旁边陪着，上酒上菜上茶。你这么款待他，他高兴啊。茶罢搁，一边吃着，孙殿英就问：“哎，老栾，曾几何时，你还记得咱在山里说过的话？”刻骨铭心，将军的大令我怎敢违背呀、啊、不就是广济寺的事儿？哎，对呀、啊、你给我问了吗？
问了。
哎呀，好啊，你得了什么消息如实的告诉我。哎，好好，咱这么说啊，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有一个老太监叫刘世敬，有人管他叫刘公公，还有人管他叫刘老太爷，90多岁了，是他向我提供的啊，我学话也许学的不全，不信您去问去，这人还在，是这么回事。
嗯，
据他这么说，庙道会的弟兄互相残杀，都死了。哎，人家就这么跟我讲的，究竟都死没都死，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够朋友。高意思，有道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老弟，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你能打听出这些信息来，对我就极为有用了、我这人说话算数，一旦这东西落到我手，我能亏待你吗？绝对不能亏待你，必有重谢。哎呀，我怎么敢领啊？哎，再说还有这事儿没这事儿还两说着，来，您喝酒。哎呦，这又敬酒又敬菜，孙殿英坐不住了，他急于得着那些珠宝，那数目惊人呢，拿出一样的价值10000斤，再拿出一样好的价值10000，他想打点他日本主子，讨日本人的欢心，他自己在挥霍。哎，所以说他急于把这些东西弄到手，所以吃完了之后说了几句话，马上他起身了。干嘛去了？找老太监刘世敬去了。何时何时？栾蒲包说的真假啊？到那真找着了，一问这老太监，老太监说是前些日子来了开饭馆，是丰泽园的，还问过我。您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我知道的是这么回事。另外，老太监也不知道孙殿英是谁，你跟他介绍他也胡了八图，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都对广济寺这么感兴趣，还有个新丰楼的掌柜的叫汪恩普，还把我请到饭馆大吃八喝的，天天问我这些事儿，我都跟他讲了。孙殿英一听这不对劲儿，这老太监说的那栾蒲包那是我打发他来的，他替我办事儿，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汪恩普为什么插上一脚？ 他要没有影子，他问这老太监干嘛？莫非广济寺里有内奸，还有活着的庙道会的人把我给出卖了？哎呀，他就胡思乱想的了，心说不行，这事我一追到底，不把东西得到手，我绝不善罢甘休。我上新棚楼，我找找汪恩普，怎么回事？你根据什么你去打听去？你什么目的？你打算怎么地？他就起身打算找汪恩普去，刚一出门，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找他孙将军啊，现在总部急于开会，叫你马上回去。日本人说话敢不听吗？他就没上新丰楼。等见着日本人之后，日本人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对他不放心，他土匪出身。日本人虽然把他招安了，收降了，处处事事多加检点，不给他大权，另外派特务暗地跟踪，看看他还捣什么鬼。他这没事上这一趟上那一趟的，日本人更不放心，所以做出决定，见着日本之后，日本官告诉他说，上峰有令，孙将军在北平似乎不便，应当回到新乡执行公务，马上就起身。哎呀，孙殿英一听，感情这奴才也不好当，屁话还没坐稳的，又把我撵回新乡去了。在北京这多好啊，花花世界，但是又不敢不听。当天他就离开了北京，奔新乡。汪恩普不知道，汪恩普免了一关呢。如果真叫孙殿英找去跟他算老账，够他一壶酒喝的。结果这一差一打，他走了。按下这个不说，还说栾普洱，自从送走了孙殿英之后，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心说咱们中国人里头怎么那么多汉奸呢？光这北平有多少？明知道日本人是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怎么还给他办事呢？那些人简直是恬不知耻，忘了祖宗，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呢。哎，这世道得等待何年何月才能变化呢？他着急，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着急。还是那句话，光阴似箭，日月蹉跎呀，光阴刷刷刷，拦不住挡不住啊！眨眼之间就到了1945年8月15号，你要打个收音机就能听见，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书，哭丧着声啊，跟他哭差不多，告诉日本臣民放下武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到了9月9号上午9点，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了投降书。要说到这儿，你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各种书刊杂志纪录片，那太多太多太多。那你说怎么这么快日本投降了？咱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呢。日本在华北统治了8年呢，要不怎么叫八年抗战呢？满洲国14年呢，那在那时候生存的度日如年。你看咱说出一句话到了那时候，混怎么这么长啊？怎么不到头啊？小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当然有原因。原来二战时，德国、意大利、日本结成了同盟，这三个国家要称霸全世界，可能他们都瓜分好了，欧洲、非洲归德国，欧洲中部、东亚一部分归意大利，亚洲整个归日本，他们都瓜分好了。所以德国人在欧洲进兵，那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 后来全世界组成了联军奋起反抗，德国先失败了。没有个电影叫《攻克柏林》吗？希特勒一看大势已去了，哎，结了结婚，尝尝结婚什么滋味，然后死了。有说开枪打死，有说复读自杀的，有说被手下人击毙的，哎呀，传说不一，总而言之是死了。德国这一完，意大利也完了。意大利那头子叫墨索里尼，哎呀，遭万人恨呐，老百姓把他逮住了，他都死了，还把他脚吊到上面，脑瓜朝下，游街示众，泼上汽油把他给烧了。这法西斯头子得这么个下场，最后就剩下一家日本，独树一帜。这日本还不服气呢，还继续挣扎呢，心说没有盟国的援助，我照样。那怎么可能呢？犯了众怒了，哎，没说嘛，全世界奋起都反对，你还好得了吗？你再强大也不行，何况他不那么强大的。后来日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一看太平洋战事不利，美国人蒸蒸日上，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的，眼看进逼到他的国土了。日本人开紧急会议，全民皆兵，只要男的全发战刀，全发枪，展开巷战，也要在本国的国土上把对立面全都消灭。我们大和民族宁愿全死了，也不能投降。都发了这个心了。那时候据统计数字，日本征召这后卫队还有570多万，这准备没完，决一死拼，不好使。美国一看得了，试验试验原子弹不，在广岛在长崎崩崩扔两颗原子弹，没见过这样的炮弹，没见过这样的炸弹。这光家这一下魔物云起来了，哎，空气都凝聚了，一颗下去死几十万人，把一个城市都给毁了。哇，这玩意吓人呢！美国告诉我，看见没？扔两颗叫你尝尝，没往你的首都东京扔，再不投降，东京给你来两颗，你看你怎么办？把你们日本人在地球抠出去，一个不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看实在打不了，不能亡国灭种啊，那能行吗？后来实在没办法，这才无条件投降，没有条件，你们说什么是什么，投降。就是大致的经过是这样。这一投降之后，这个消息振奋人心啊，8月15号是光复啊。我那阵小的时候，我正在长春，我就听那街上的嗓子是声嘶力竭，小日本垮台了，光复了，那时候都把我吓一跳。我到街上一听，怎么回事，日本都垮台了，光复了。没想到的是，老百姓是眼含痛泪奔走相告，可把头上的大山给搬倒了，万恶的小日本可投降，能不高兴吗？但是作为栾铺包也高兴的要命，大家折腾些日子，很快热火劲儿开始消失。紧跟着心里头又堵上了，为啥呀？国民党回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全回来接收来了。蒋介石委派李宗仁做了北京行辕主任，主管接收，捉拿汉奸，抄没汉奸财产，带着大兵到了。按理说这是好事吧，结果与老百姓想的是人心向背，不是那么回事。说自己人来了又光复了，这多好啊。这些接收大员把老百姓可坑苦，在某一点上来说都赶不上日本，在某一点上来说，你别看是中国人，哎呀，到这是乌七八糟啊。同时那孙殿英又回来了， 孙殿英是大汉奸呢。国民党说的清清楚楚，要清肃汉奸，没收他们的财产。他是正牌大汉奸，哎，他也回来了。不仅如此，报纸上登出来了，蒋介石接见孙殿英的照片，铺天盖地。我们厨房买了报纸一看，啊呸！这怪事儿不？我都敢打证实孙殿英是大汉奸呢，啊！日本的为了招安他，还撒过传单、登过海报和号外，谁不知道从里到外他是个卖国贼呀？这怎么成了爱国将领了？呀哈哈！后边还曲线救国，孙将军立下赫赫战功，他怎么立的功啊？这邪了门了，怎么蒋介石这抗日领袖还接见他呀？人们心里头不服不忿，气坏了，完了完了。阮普芳心说，这个世道整个变了，没有好人的活路，都是奸佞专权呢。现在也分不清谁是汉奸，谁不是汉奸，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也分不出来了，黑白颠倒了。哎呀，单说这天，这阮普芳啊，实在这肚子里装不开，喝闷酒，借酒浇愁，吃着五香花生米，喝得迷迷糊糊的，已经深更半夜了。有人砸门，阮经理，阮老板，开开门内，阮老板，谁呀？这是？这可不是在他们家，就在丰泽园。哎呀，阮普芳迷迷糊糊站起来，把门一开，一看，先探进个大猪头来，正是多日不见的老奸贼汪恩普。汪恩普还是穿着那套长袍短褂，那大猪脸是锃明刷亮，一见着阮普芳，哎呦，学堂啊，学堂老弟你好啊。阮普芳心说，这老家伙无利不起早，深更半夜来砸门来，肯定有求于我。往他身后一看，身后还站着个人，这人怪吓人的，头上戴着礼帽，身穿西装，打着领带，细高细高的，还戴着个白色的大口罩，眼睛上戴着那么大的墨光眼镜，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个谁来。这人也不说话，在旁边站着。王恩普满面陪笑，许堂啊，你好啊，老哥哥来看你来了。哎呀，老掌柜，怎么这么晚来？有求于阁下，里边请，里边请，有话直说。